欲增哦。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来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你收听的是财富自由行，我是薇薇，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今天节目当中哦，要跟大家分享的、哦、也是跟理财财富相关的资讯。有的时候啊，大家都很急于着、哦、就说诶，我们要投资啊，然后可能会用很多不同的管道嘛，看大家熟悉什么。那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但大家多半都是希望透过投资的方式为自己赚进更多的财富。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找上这个银行理专，不管你是企业端民众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过这样的一个职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作，但是跟银行理专的互动哦，会不会有什么样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其实这也是很值得我们来讨论的部分哦，因为如果我们自己有具备一定的知识，其实我们也许可以跳过这样专业人士，但多半一般民众可能还不具备足够的这些知识内容，那就很容易遇到一些状况跟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哦，是企业顾问周冠中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微微你好。
是邀请到老师，我们刚刚提到银行理专哦，其实我以前听到这个名词的时候，我没有细细的了解，大概是念书的时候听到，我心里想说，哦，那这个职业哦，听起来就是帮投资的人想要投资人赚钱的职业吧，哦，感觉是一个这样的工作性质。那具体来说，也许民众对这个工作熟悉啊，或者是有些人是，诶，就像我刚刚讲的听过但也没碰过也没有机会遇到，老师能不能帮我们聊聊，像刚刚讲到银行理专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那到底跟我们一般投资会产生什么样的连结？
OK，好，我们看到这个理专，顾名思义哈，我们完整的称呼的话，理专它的全名应该叫理财专员，所以应该是帮助人民、帮助民户去理财，
对，
去帮他规划他的财务，或者是避税啦，或者说是避险啦，或者增加他的财富啊，
是，
所以这才叫是理财专员的一个职责跟扮演的角色，但是我们实际上面，因为理专它领的薪水是谁的薪水？是银行的薪水。
哦，他是银行的员工嘛。
对，那领薪水就会有什么压力？会有业绩压力。那也会有奖励。这两个，一个虎头，一个这个拳头，一个萝卜，那个萝卜。对不对？所以他就会需要为了银行的业绩，而去推销他的产品。所以他变成是推销金融商品，而不是帮客户在理财的。
哦，这样他有那种业务的性质。
有业务的性质，是的。
这样听起来，民众或企业有需要找到这样子的理财专员，是因为我们当然对很多的东西可能就像刚刚讲的，法律相关的或者理财相关的这个知识不是很足够，所以你会找一个专业的人来帮你，可是他的立场好像也蛮矛盾的哦，
是的，
这感觉是一个让很多人也许遇到这个需要找到银行理专的时候会比较担心的部分。那刚刚讲到说理专这块实际上跟民众的业务接触有哪些，就像刚刚我们是大方向的谈说，哦，我们是帮民众，哦，帮这个客户理财，但是好像范围也挺广的。
对，譬如他有所谓的个金跟法金，
哦，
那个金就是个人金融，就是帮一般的个人客户，比如高资产的去理财规划，
哦，
那一般就是帮法人客户 去规划这个财务，或者说提供他的适合的避税或避险商品，
哦，
那通常对于法人的话通常都是避险商品，但是他们提供的商品是不是真的能够帮法人提供到避险呢？这都是很大的问题，因为最近在台湾发生了很多的金融风暴，都是因为这样的情形而产生的纠纷。
是，就像刚刚提到的，不管是一般讲法人或我们讲个金这一块，多少少都可能会碰到，然后会找上理专，当然也是有这个需求啦，可是好像找了专业的人，又衍生出新的问题，这可能也是很多人平常，我们看那种理财的新闻会觉得说，啊，怎么又出事啦，诶，怎么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疑问哦。老师最近的书哦，银行理专不能说的秘密，其实里面谈论到蛮多，尤其是企业端真的遇到实际上真的碰到的一些状况，然后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会觉得哇，真的是没有专业的人士跟我们谈跟我们分析，我们根本不晓得有可能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然后这种事情好像那种轮回一样啊，一件事情结束之后几年之后又出来，然后我心里想说，诶，怎么那些问题哦，好像都没有被根本性的解决。那回到刚刚提到民众或企业法人找上门的时候是希望找到可以被信任的人，但我相信大家多半也是有一些警惕心啦，会觉得说我确实是把一笔不小的财富或者是真的是很重要的财源请这个理专来帮我做规划或是提供我更多的建议，但又很害怕被骗，那中间就有所谓的人家讲说资讯落差啦，那遇到这种情况这个平衡该怎么去处理呢？
这一点就关于所谓资讯落差哈，像其实一般人是的确我这样子分好了，就是原则上面来讲，如果人民对于理专会有疑虑的话，那理专他要销售商品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变成比较困难？
哦，对，没错。
但是我们看看近年来哈台湾发生过的一些金融风暴来讲，好像这个现象并不存在。譬如说2008年的时候联动债，那有几万的人 受到这个波及跟伤害，财产受到很大的损失。可是到了2015年的时候，又有人民币 TIF 的风暴，那在这里面呢，有方前面曾经有个周刊曾经提到说有3700户的中小企业受到伤害，可是后来又有人再去统计，有将近10000家的中小企业受到伤害，那像这样子，然后最近又有这个瑞士信贷的风暴，所以一直在5-6年就会有一次轮回，所以这些东西好像在人民的心目中或关心度上面好像没有那么关注，所以这种事情会一再的发生。
所以就是有些时候人家出事之后会想办法之后来预防嘛，大家给个警惕，但是好像没有办法给个警惕，或者是还是会出现。老师有自己在刚刚讲说企业做顾问这一块，会不会觉得说啊，怎么这种事情反反复复一直出现，并且刚刚提到受害的单位数量其实还蛮多的啊，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多，
是相当多，而且金额相当大。我的书里面写的是相当保守的，但是如果不是官方统计的数量已经上兆了，不是非官方的话都有上兆。那这些因为这些客户有很多家其实都已经倒了，因为这个我们以这个人民币 TIF 来讲好了，他的当初大部分都是理专主动的来找到这些企业来做
推销的感觉。
对，因为当初人民币一直在102年103年的时候人民币一直在升，所以当时就有这个商品出来，所以理专就因为这些企业跟银行本来就会有融资贷款的往来，
会有需求啦，
对，会有需求，所以这些银行就很清楚知道这些高净值的客户的背景，所以他们就会来找到这些客户，然后来推荐说有人民币的这个避险的，然后可以不用投资本金，不用投资现金，那你只要有一个额度，信用额度，但是专业上面叫做风险额度，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就可以不用拿本钱就可以投资了，而且2-3期就可以获利，
所以感觉没有什么成本啊，
没有成本，
对啊，就对大家来讲好像很肥嘛，简单，
对对对，事实上刚开始的确很容易就这些企业很容易就可以赚到好几万的美金，
所以像刚刚讲到说真的来推销一些，就像刚刚讲到那个 background 就是02年，就真的是蛮早之前就有这样的现象。我其实也很好奇啦，企业端就是我怎么觉得听起来像我们一般听那种诈骗集团的感觉，就那故事有点类似哦，但是状况却不太一样，反而很容易信任理专。
是，
那到底问题点在哪里？是说自己不查吗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双方可能都有一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
哦，
因为我们国家的商业银行大部分大家所谓的银行是商业银行，很少投资银行，所以商业银行的理专到底对于这个金融商品，尤其是衍生性金融商品这么那么复杂的金融商品，是不是真的那么懂那么熟？我们有些专家学者是质疑的
哦。
那一般客户呢，就是因为长期跟银行往来，他们相信银行，
就觉得很信任的伙伴的那种感觉。
银行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值得信赖的很值得信赖一个产业嘛。对，
所以就会遇到像刚刚讲到说，这反反复复啊，几年又一轮回，又出现一样的状况，然后又有很多大大小小中小企业，也许遇到这样子的挑战。那回到我们刚刚提到这种，说白点，有点像是陷阱哦，就是我们可能透过推销的方式，当然确实一开始也让你获利了嘛，不可能真的就没有获利。那遇到的状况有哪些？像刚刚讲到的是 TIF， 这个还在不断出现吗？
我最近有接触到所谓的 TIF 自救联盟他们现在当这个产品已经零售了，大部分的银行都不敢再卖产品了，那金管会也是有限制，但是他们因为这个伤害的造成不是结束就结束了，是一直延续下来的。比如说他们因为这样子欠了银行几亿，那他的公司必须要处理，他可能要卖资产，或者说员工要去支遣或什么，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问题。
是，我蛮好奇在这个情况，像金融商品不断推陈出新，像 TIF 刚刚有讲到，或者是未来也许还是有各式各样我们也没办法想象的一些新东西。但是如果像这种反反复复好几年就会再出现一次的状况，我们目前现行的一些规范是没有办法去做到预防嘛？很多人都会讲说，对啊，既然那个那么多人受害金额也不低啊，总金额其实也颇高，那怎么没有一些其他的防堵机制呢？除了企业自己确实有点不查，但是商品本身真的就没有问题吗？或者是法规本身真的没有办法做一些防护吗？
是，我觉得您这个题目问得非常的好。那最主要是我个人的观察了， 因为从联动债到 TF 来讲好了，我们从银行被处罚的这些金额来看，很轻。
哦，
先前最多是一千万，
哦，
最重就是一千万。然后在 TF 这个例子来讲，它总共有五波的处罚，总共也处罚了1,400万。
这应该对他们讲是真的算，我们虽然讲一亿啊，可能会觉得很多，但是不是其实对他们讲是
很少的，因为他们赚了几百亿。那银行的话，如果说银行它可能一家就可以赚十几二十亿的这个商品，可是它这被处罚1,000万，对他来讲九牛一毛。所以对于银行来讲，这不管在行政处罚上面很轻，在法院的判决里面呢，联动债的判决也客户或胜诉的很少。在 TF 的这个诉讼里面，我所知道到目前为止，现在今天客户胜诉的几率几乎是零。
啊，为什么那么低啊？是因为这件事情就被归价为这是风险吗？就是这样子吗？
因为这个太复杂的商品
哦，
你要到法院在很短的时间跟法官介绍这样
说清楚，这样
法官说实在的，他如果不是很专业的或真的有去操作过这种金融商品的，他无法理解。那而且在诉讼上面的很多的资料都是在银行方，客户当初因为信赖银行，我们去银行去办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少会
仔细的看
资料带回来，或很仔细的看内容。
我们他就是铅笔勾勾，你知道吗？他们就签名，
对，
盖章。
对，那我们就很相信的，就是签名盖章。就盖完章之后，里面写什么完全不知道。这种情形在 TF 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现象。
其实不，我们刚刚讲到是企业端啦，也同时提醒我们线上的朋友，你真的平常你在做理财的时候，他一直用铅笔给你圈哦，荧光笔给你画，跟你讲说这边签名，那边签名，这边签名哦，最好还是要认真看一下。
对，譬如说以这个 TF 这个案子来讲，他们因为到客户的公司去
嘛，
然后就有一组人，两个人，然后一个跟老板聊天，一个就说那因为资料很厚一点，他然后说请我帮你盖章。所以老板就一个跟李专聊天，一个就帮他盖好章了。所以盖完章之后，到底盖了什么东西，完全不知道。
哎，这真的是实际上真的就会常常这样。
这个案子在 TF 里面非常非常的频繁。
哦，
对，但是因为你这种行为，你到了法院无法知道。
对啊，就到底是谁盖的章，你到底有没有知道里面的内容？
对，
就是没有办法辩证嘛。
对，那法官会说，那你章是不是你的？是，那就对啦。至于是谁盖的，法院并不是很在意。
可是其实这样说起来，我们有很多金融商品，尤其像刚刚讲到法人端的啊，企业端的，如果是比较大笔的，其实也不只是比较复杂的 TIF， 很多东西也都这样，就是一大叠资料啊，然后弄得真的是很复杂，然后我们又得盖章啊，不管是我的会计，或是我的秘书，还是我自己，或是他们自己拿我的章盖，都一样。
是
这种情况，很多金融商品应该都这样吧？
这个可能不只是金融，就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也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刚好透过这个机会，可以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说建议任何的文件，就算再信任对方，还是花点时间自己看、自己盖，会最安全，因为太多的情形就是叫法律上叫空白授权。我在一个空白的文件里面，我盖了章，里面写了什么字我不知道。到后来你要去举证说这些字不是我写的，这个不是我授权的，很困难。就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是，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也许那个资料真的是很多啦，然后回过头来就是上面就算你看了，你可能也看不懂。
对，
这才是更难的点啊。之后你又去问李专啊，李专就是那个角色很矛盾的存在啊。
对，
但是这个好像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啊，我就算想懂，我也要找专业的人来让我懂啊。可是专业的人呢，他的立场又有点微妙，这种情况好像会不断出现。
是的，因为像微微您刚刚讲到的，我这本书里面我后面附录有打的所谓的风险预告书，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打的，打了10,000多字。那你想想看，10,000多字的一个风险预告书，谁会去看它？
没有，我看的时候，我看完一遍我就累了，你知道吗？然后你问我里面写什么，哦，不记得。
对，而且看了也看不懂，因为有太多的专业术语，你不见得看得懂。那所以这个风险预告书就形成一种知识上面的句文。说实在的，有字天书，有看没有懂。对，所以对客户到底说，我是不是已经做到了告知的义务，这个很大的问题。
是，就跟人家很多像我们平常说什么买保险也是一样，不是也是一堆文字嘛？然后很多长辈都会跟我们讲说啊，那些字太多，看不了啊，反正就是 找到一个信任的那个业务嘛，总之就是业务嘛，他就跟你讲说这边签这边盖，然后最后反正有每个月缴钱，然后有出事有钱领回来，就这样。
对。
然后但是如果真的出事的话，问题就会很多。是当然就这样一直 run， 但是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中间有什么 trouble 那种感觉。
对，你看像刚才您提到的保险，那保险这种东西，你如果说出了差错，顶多说保险理赔金拿不到，或者炒一炒。可是金融商品一出了事情，就是几百万、几千万、几亿。
确实。
那这个争议就很大了，那你的权利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害。
嗯，是。那我想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根源，真的是一个恶性循环啦。然后其实你也可以理解李专的这个角度，就是说他确实他的工作本质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性质。
对，
你要说他有点诈骗嘛，说白一点好像有那种感觉哦。虽然他可能不见得会骗你，但他也许有些东西是说的比较模糊或不清楚，或是也许你可能就没有办法 get 到这个商品中间实际上的那个美感。所以这是我们比较害怕的地方。那当然台湾的金融环境一直在变，然后从刚之前讲02年啊，现在已经2022年了啊，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东西出现。到底我们一般人讲说这种比较复杂的金融商品啊，要做到公开透明是不是真的很难啊？我一般认为公开透明就是说资讯要很透明，但是好像像我们刚刚的讨论也会觉得就算公开之后啊看不懂的东西跟有没有公开其实好像一样的。
的确是这样子。我想说您刚才问说公开透明难不难，我觉得要看。我举一个例子啊，我在仲裁的时候，我们跟仲裁人报告说对方银行没有告知 ABCD 文件的资料。那对方银行的律师就说因为法规没有规定我要接这些 ABCD 的资料。
没有，我没有义务一定要告诉。
我没有义务。可是 ABCD 资料对于客户投资的意见或判断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这样子说来就是说，那靠金管会他在订法令的时候能不能更周延，
那么细致一点，
能够细致一点，而且呢他要能够很清楚告诉你要怎么样去揭露。要不然的话，银行假设你就算订了 ABCD 资料你要提供，他也会提供，但是他会很形式上面的提供。
就云淡风轻，好像有讲啊，你也觉得这好像应该是不重要吧。
对对，看了也看不懂，或者说我有提供了，我的名称叫做风险预告书，但是你预告了什么东西实质内容里面看不出来。
是，确实，像我们大家试着去回想，假设我们有一些需求跟这种所谓跟钱有关的业务接触，其实他虽然让你签一堆文章，或是他真的提供给你很多份文件，你说真的，你还真的不知道哪一份比较重要。
对，
你就觉得反正都差不多吧，大概就是都一样，然后字都特别多。
他会告诉你说这是一个自适合约，
对，
或者这是一个例行公事。可是自适合约、例行公事到了法院，它叫做这个证据。对，这呈堂证供。
其实你也不能说他说错啦，但就是真的到了刚刚讲到说我真的有争议啊要上法院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哇真的问题会非常大。
会非常大。
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像刚刚讲的，像理财这一块很多时候也是掌握某种程度的时机，大家也可能会觉得说现在正是一个好机会，你就越来越没有足够的时间跟机会去好好去查核说这个金融商品到底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是到底是不是正如他跟我所讲的一样中间没有落差。所以越复杂的东西你也越难好好的把它摆。
是，的确是这样子啊，因为太复杂了，有很多人他就是想，这是人性啦。其实这就是人性，人性会它有趋利的功能。它也会有避险，它也会有趋避，就是防避的一种人天性。但是通常你只要去引导到它趋利的时候，它会忽略了避险。它会忽略了风险，所以它就朝着银行理专一直告诉它这里有多大的利润啊，那它慢慢就会往那方面去思考，而忽略了你另外一方面点在哪里。
其实很像我们平常讲那种冲动消费，你知道吗？
对对。
就凭着一股气势觉得现在这感觉很不错，然后就好像听来也很合理嘛，然后就文件签一签，事情赶快办一办不要错过这个好的时机点，赶快把事情做一做。大家很容易沦为习惯。当然也许啦，很多情况是说这个人刚好这个理专确实是你合作已久，你真的很信任啊，他也真的没刻意这边糊弄你，那也许就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也没什么大错。但是正如老师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们担心的就是说很多东西就是只要一次就好，一次你就会觉得该该被洗，或者是真的会影响，第一个影响生计，影响企业，影响公司，
对，
影响生活，
对，
这都是我们特别会害怕的地方。 时间的关系呢，在今天节目来听听好歌曲，有更多精彩的内容要持续锁定财富自由行，我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在节目尾声为大家选的歌曲呢，是阿爸所演的 I Have a Dream， 也是一首很熟悉的好歌曲哦。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咯。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咯。
Of a fairy tale, you can take the future, even if you fail. I believe in angels, something good in everything I see. I believe in angels when I know the time.
这些我全都要。
老婆，你发达了。
放心，这些通通是中油 VIP 会员点数兑换的。2013年3月31日前累积的会员点数，要在2014年3月31日兑换完毕，可以加油、洗车、机油、买咖啡、洗可丽，兑换复合商店商品，省不少钱，超实用的。
真是精打细算的好老婆。
详情请上中油官网、中油配或拨免费客服1912。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电台，收看后。
节目好听，这会。 正声广播电台，熊盖贺。